公主亲了之后就变成王子。故事在后面是说从此之后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其实不是。你要知道刚刚变成这个青蛙的变成人的这个青蛙王子他就只是他的身体变成人了，他整个里面的身体的这个器官全部变成人的样子了，可是他的习惯还没改所以第一天公主把王子带到王宫里头吃饭，王宫里面吃的都是很好吃的，但是王子就坐在那里一点胃口都没有。然后公主就问他怎么了，东西不好吃吗？他也说不上来，按着人的胃口来说这是很好吃的东西是不是？可是他就看不惯这些食物。然后随着以前的王宫没有像今天那么有沙船之类的，苍蝇飞进来，飞进来的时候公主就发现那王子就对着那苍蝇到处望到处找后来发现原来王子要吃苍蝇，他不吃桌上的食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王子也睡不着，为什么？因为青蛙通常晚上在做什么？跑到这个水池里头去，然后对着月亮唱歌所以他就发现王子也就这样子一声就跳到水池里头去，那边呱呱的叫原来青蛙变成王子之后还有一段适应的时间，他的身体他的头脑都是人的样子，可是他的习惯还没改。他会慢慢的发现吃苍蝇并不是那么好吃，晚上这样子跳到水池里面并不是那么好，他会慢慢的发现他需要改过来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从17节到24节一起来念，17到24。来，所以我说，只要在这里确实的说，在这里看来，存希望的心行事，他的心温温暖，一阵子而起的身体问题，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身上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因为你只有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只要要将你们的心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助你帮助我们，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将我们的心意更新，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中有你那一个公义和圣洁的形象。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标题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今天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教会为什么要那么注重基督福音的真理你想一想，我们星期五来做什么？查经。星期六团契的时候也查经星期天一大部分的时间讲道讲圣经，然后参加主日学，主日学又花一个小时再讲圣经然后呢还不够，牧师还要抓一批的人星期六早上来学习怎么研经为什么我们那么注重基督福音的真理？前天昨天有另外一批的人 花了将近超过差不多15个小时，我不晓得有没有啊，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间坐在那里，也就只听圣经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为什么？答案啊，是唯有基督福音的真理能够使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的。今天的重点讲完了啊，讲完了啊。我要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17到24节。刚刚我们念的，特别是17节的前面部分，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另外一种的翻译呢，你可以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慎重的说。你也可以说是，所以我说，且在主里作证。在这里保罗用一个很强调的这个语气来讲他所要讲的话，他特别要讲说这是很重要的话，而且这是真实的话，以致他很慎重，他要在主里面作证来讲他要讲的话。所以我说啊，保罗这么讲，他在里面很慎重的、很确实的讲，以下的是真实的话，你们一定要听。什么事情那么重要呢？什么事情需要那么慎重、特别的强调呢？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两个字啊，第13节17节最前面两个字是什么？所以啊，所以这个字呢，是意思是指到什么？有前面的内容，是不是？啊，你进来，然后啊，两个人在讲话，然后你插进去的时候，忽然间那个人，你听到第一句话，那个人就说：“所以我告诉你啦，就是要这样。”那你就会问说：“你之前讲了什么？”因为有一个“所以”在那里啊。所以你会注意到，所以是在讲到前面的内容。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前面的内容说什么，但是在看前面的内容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啊。在这一段经文呢，你大概可以分成两段啊。你看前面，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然后他讲到这个第19节，然后20节的时候，他就接下去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啊。”所以你在20节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却，就是一个对比了啊，就是表示这是他要讲另外一个内容。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两段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可以分成这两段，一个前面讲到说这个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子的形式，但是却要怎么样穿上新人，前面讲的是旧人，要脱去旧人，后面讲的是要穿上新人。那前面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因神所赐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什么？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竟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发现到他这段经文呢，前面后面都是讲到一个现象啊。前面讲到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行事是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是心地昏暗。然后后面讲到说，他们既然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中间讲到一个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无知。无知是什么？英文字如果你晓得的话，英文有些字呢，他们像拉丁文前面加一个 A 就表示说没有的意思了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啊，特别是从拉丁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啊， 那这个字就是说他在这个知识、前面加一个 A， 就是无知，没有知识的意思、因为无知心里感应，焦点是什么？因为没有不知道，不知道真理。然后你看下一段，他说可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因为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什么真理。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前面是无知，无知不是只是说平常的无知，特地特别讲的是不知道基督的真理，不知道基督福音的真理。但是你们却不一样，你们做基督徒的却不一样，因为你们学了基督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心，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仁义和圣洁，但是他特别说这仁义圣洁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在基督福音里这个真理里头所带来的仁义和圣洁。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一个对比就是有没有基督福音真理的。所以你回到前面，前面说了什么？前面说了什么？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复习一下。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讲到说，神所赐的、他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是讲到说耶稣基督他这个、升天之后、来到地上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这使徒、把先知、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赐给教会、这些人在做什么？这些人在传什么？就是圣经的真理了。也就是说他需要这个圣经的真理，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在神的这个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一致。不是只是说我们有一致的信仰，而是说我们与神的这个真理是不矛盾的，得以认识这个真理，就是认识神的儿子了。然后结果是什么呢？如此才能够长大成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接下去他讲说什么呢？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使一切异教之风摇，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其中一个他不要发生的就是说，我们跟着人的教导、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一切跟真理不一样的就是异嘛啊。你异教就是与基督教不一样的啊，与圣经的真理不一样的都叫异教啊，才叫做不一样啊。一切不一样的啊，不同的教导被这样子吹来吹去，他要避免的就是我们离开基督的真道。然后十五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上次跟你们讲了，更好的翻译就在爱心中说，讲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焦点是什么？我们需要基督福音的真理，好叫我们可以成长。我们需要基督福音的真理，好叫我们可以连于基督。我上次跟你们讲过这句话，很多人误用了这句话。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今天我要再讲一次。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常常误用了这句话。 你从上下文来看，它的重点是什么？你要讲真理。它的重点不是说你讲真理的时候要用爱心，讲真理的时候要不要用爱心？要啊。但是呢，它的重点说你要讲真理。我告诉我今天跟大家示范一下，我们怎么把神的话扭曲了。我们就说没有爱心就不要说真理，这就是扭曲了。它重点是说要把真理讲出来。我们怎么扭曲了？如果你没有爱心就不要讲了。这是不是作者的原意？不是。他应该是说真理既然那么重要，你就要凭着爱心讲出来。你没有爱心吗？赶快把爱心挖出来，因为真理很重要，要讲。你懂不懂？重点不在于说你没有爱心就不要讲，重点是说真理很重要，你赶快讲，把你的爱心拿出来讲。然后呢，我们就把说爱心跟某一种的沟通方式画成等号，这是我们人的做法。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某一种沟通的方式呢，就是没有爱心，这对不对？很多中国父母是很不会表达的，但是他们有没有爱心？有，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常常以前呢，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说爸爸不会表达，虽然他看起来很凶，但是他是爱你的，对不对？是对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会强调说你要体会到人家的心，虽然他不会表达。但是来到美国之后，说你表达的不对的话，你就没那个心了。这是我们开始扭曲了，最后就变成说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表达沟通方式呢，就表示没有爱心，那就不要讲真理了。就变成说我们很怕讲了。我没有一个正式的我们就会整天在那里担心说我这个方式不对，那样子的方式不对，我们就不要讲。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什么？真正有爱心的沟通方式是不冒犯人，然后就变成什么？不冒犯人的才能说真理。我们用人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扭曲了，最后变成说重点是不冒犯人，我们才说真理。你有没有看到人的这种的教导，就把整个圣经的重点扭曲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真理既然如此重要，基于爱心的缘故，不要去教导人的方式跟人的话，乃是要把基督福音的真理说出来，好叫我们可以连于基督在爱中成长。真理既然是如此的重要，基于你的爱心，也就是说你是有爱心的了，基于你那一点点的爱心把它讲出来吧。真理既然那么重要，这是他的重点。为什么真理那么重要？因为基督升天之后，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赐给我们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好让教会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连于基督，可以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不晓得我们是怎么样慢慢的把人的想法、人的感觉放进去，就把整个真理的先后次序颠倒了，就把整个真理的先后次序颠倒了。我早些年，就是两三年前 不是很早以前跟你们讲过，如果你觉得我身为牧师的有什么做错的地方，你很为难，不晓得要怎么开口，你整天想说我这样子讲会不会冒犯他，我这样子讲会不会让他感觉不好，你出于爱心很关心我的感觉，谢谢你们。但是呢，如果你的顾虑让你一天两天都讲不出来，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讲不出来，一年两年都讲不出来，现在是第三年了还讲不出来，我宁可你就只讲，直接的讲，让我心痛一下。但是真理是重要的，你的真理所认为的真理不一定是真的是真理了，但是呢你就只能按照你认为的真理讲出来，我们一起来寻求，我们一起，我会劝大家，我们在基督里把真理看得很重的，我们就不要太在乎人家对我们怎么讲，我们更多的在乎是说这是不是真实的，他就算把我讲的面子都没有，我是不是真应该要听。当然我不鼓励你们，牧师既然这么讲我就随便讲，我正好也讨厌他，我就把真理讲出来，那不是基于爱心了，我不是要你们这样子，但是真理既是重要的，有时候你怎么讲都会冒犯人的，但是你不能不讲，你不能不讲。在圣经里面冒犯人最多的是谁？耶稣，是不是？耶稣得罪很多人，得罪到他们气到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死。我们回到这十七节，十七节讲到说，所以我说，在主里确实的说，他到底要讲什么？他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竟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误会。我把一些我重新翻译，我想能够帮助你更能够了解体会这段经文的意思，我把它加上去我第一点就是要脱去旧人。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意念念头来行事，你也可以讲心，心比较含糊一点，翻译成虚妄的心也没错。十八节，他们的心思，这里重点是思想思维方式，你想的方想东西的这种的方式，你考虑事情的那一种的考虑的观点，他们的心思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性既然丧尽，良心丧尽对良心丧尽对中国人来讲是很不好听的话。他在这里讲的良心是指对谁的良心？对神的，你对神一点都没有感觉，就是良心丧尽，跟我们今天讲的良心丧尽做出坏事一点对羞耻心都没有的，这个 还不是这个层面而且是对神一点感觉都没有良心丧尽，就把自己交给放荡的情欲，把自己交给放荡的情欲。 什么叫放荡的情欲？随心所欲。我感觉是这样子，我感觉不是那样子，我就按我感觉的这样子去做。放荡的情欲，在贪婪中，在你的心中，你要贪的东西，心种种的污秽，心种种的污秽。然后后面有讲到说，就要脱去你们旧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什么私欲的迷惑。什么叫迷惑？迷惑就是你被他迷惑到糊里糊涂了，你不晓得什么是真是假了，分不辨，分不出什么是黑是白了，才叫私欲的迷惑，是不是？私欲的迷惑，因为这样子，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全部的这种的生活的样式是什么？一个是里面的，内心是怎么样？虚妄的，内心是昏暗的。外面是怎么行呢？外面是把自己交给那个放荡的情欲，跟着心里面所要的去做，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去做，而在贪婪中行各样的污秽，对神来说是不洁净的。外面的这个人因着是个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所以他在讲到说，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真理，我们没有基督的真理，这一切都因自己无知，没有这个基督的真理，没有这个基督的真理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问题。而因为这样子，我们心里头就昏暗了啊，就行这个虚妄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心里面思想昏暗，我们就存着虚妄的思念来行事。我举个例子，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不是虚妄的？我们已经确定一件事情，地上的都是短暂的，是不是？不管你信不信神，你晓得地上的东西，我们死了就跟我们脱离关系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还认定我们一生非要以这些为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你说这虚不虚妄？我们就为了这几年追求一个我们知道死了之后带不走的东西，你说这是虚不虚妄？你说人是不是在这种昏暗的这种的心思，因为神撇开了，没有永恒的事情了，我们就在地上短暂的人生就去追求这些很虚空的东西。如果真没有神的话，你要真实的想这个人生的话，你应该是想到说，反正都要停的，反正都要停的一天，为什么我还做？那才是真正不虚妄的事情。当我们还把这个地上暂时的享乐、暂时的这个目标，我们还当成是有意义的，然后值得我们花一生去追求，最后就把它撇在一边的，这是一个什么？我们在一个黑暗里头存一个虚妄的心在行事。因为这样子，内心的这个光景，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交给放荡的情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是怎么样？我们是在这当中是渐渐变坏的啊！我要你们注意到这个，渐渐变坏的。你不要讲说某某人比我更糟， OK？ 你先不要讲说某某人比我更糟，也许在渐渐变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到了那里，你在这里，但是问题都一样，是不是？问题的严重性是不是一样？一样，只是呢，你渐渐的过程当中在这里，他渐渐的过程中已经到那里，都是基于同一个问题。这就为什么说我们都是罪人，不管你多好多坏，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我们的问题都一样，我们的问题都一样。在这个渐渐变坏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存着一个虚妄的心，我们还没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的去做。他说那是外邦人的做法，基督徒会不会这么做？也会啊，要不然经文就不会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是不是？也会。基督徒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基督徒有一个永恒的真理，但是他可以不按这个真理行事，他不按真理把自己的生命连与基督，他仍然在地上与不信主的人在追求虚妄的事。你想一想，上个星期你有多少因为地上这个短暂虚妄的事把我们真正与神的关系撇在一边的？这就是以一颗虚妄的心我们行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所以我对你们说，我在主里面确实的告诉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思来行事了。他想不通，我们既然有真理，为什么不按真理来行事？接下去他就讲到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心，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心，我把这个翻译稍微弄清楚一点，他是说啊，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在他里面受教，因为真理在耶稣里，原文有这个真理在耶稣里，你们听过他，学了他，因为真理在他里面。所以他强调说，我们是听他，听了基督，学了基督，但那个因为真理，所以他这个真理不是只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他这个真理特别是讲到说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真理，也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在那里学了基督的真理，就要怎么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然后到二十三节，又将你们的心灵被持续的更新，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这个字原来是被动的，要将你们的心灵被更新。请问如果你是被动的话，怎么可能是一个动词？我告诉我的孩子，假设说你要吃饭，这个是主动的，他去吃饭，我不会告诉他说你要被吃饭，被喂，那不是我的责任啊！我被喂是人家要喂我，不是我的责任，你命令我要被喂怎么样？ 我不能逼人家为我啊。但是他在这里说要将你们的心灵被更新，请问主动的地方是在哪里？你从上下文看主动的地方在哪里？要把自己放在哪里？神的话里头，而是神的话来更新我们。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神的话里头，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更新自己，但我们能够做的是把神的真理、基督福音的真理放在我们当中，让他来更新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被更新，我们也可以追求被更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圣洁。这仁义跟圣洁是在真理里头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福音的真理是很重要，福音的真理是很重要的。在婚前辅导，我们这里很多年轻人，所以有时候有人结婚，我就给他们婚前辅导，没有人要结婚，看到他们叫我，我也把他抓过来交男女朋友辅导啊。我会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认识到我们是这个罪人。我们的人啊，你在交往当中，特别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你特别看得清楚是罪人。我站在这里，大家觉得，哎，我这个人还挺好的，但是我太太知道，师母知道我是个罪人，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能借着单单靠着沟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你面对人的罪的时候，你也会把你自己内心的罪显出来。你需要什么？基督福音的真理。你需要认识到，基督既然爱我，为我舍命，我怎能够不爱人呢？你需要认识到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致你才有能力去爱彼此相爱。你需要知道说神从来没有放弃，就算今天我太太那么坏，20年了都不改，或者我先生那么坏，20年了都不改，神5000年之后还照样替人上十字架舍命。在福音里头，我能够不坚持吗？你需要有在这个福音的真理，来帮助你能够坚持你那个心里面的所谓的水池，需要被神的爱来充满。若只是靠着人的爱来充满的话，永远不够。不是只是说谁多谁少的问题，就算把你充得满满的，罪人还是觉得不够，因为那一个心本来是要让神的爱来充满的。你人在爱另外一个人在多少中，总不能超过神的爱，而人的心本来就是在那里是来装着神的爱的，你总是觉得不够，你总是觉得不行，除非有神的爱。你就连在这个关系里头，你都要需要神基督福音的真理里头，要不然就会怎么样？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误会。当我们听到人家讲我们真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反应。一个，我们的私欲会告诉我们这个很不舒服，这个很不爽，你想想我之前对他多好， 他竟然对我讲这种话，这种是一个私欲的反应。第二个反应，最近圣经读到的是我们需要谦卑，那你选择哪一个？你选择哪一个？你选择私欲，就是外邦人的行事方式，就是那放把自己交给那个放荡的私欲，让私欲牵着我走。可是你说我没办法，我要怎么办？我就是被牵着走了，我就是脾气爆出来，要怎么办？能够怎么办？基督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能够怎么办？你要逃到哪里去？逃到神那里，逃到施恩宝座前，跟神求了。夫妻关系如果僵到那一个某个地步的时候，发现走不出来的时候，你还有一条出路，你可以跑到神那里哭泣恳求。福音的真理会把我们再一次连与基督，重新赐我们力量走出来。讲到私欲的迷惑，基督徒也会有私欲的迷惑，要不然他就不会告诉你说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子。基督徒也会有私欲的迷惑，如果你认识到这个真理的话，你就不会太敢相信什么你自己心中的感动啊。我以前呢青少年的时候啊，现在还年轻，所以不是年轻的时候，是青少年的时候，我有感动要去做传道人，我就跑到牧师那里去啊。那时候在马来西亚的牧师听我讲了啊，讲我多感动啊，他一点都不去理会他，他就跟我说你要慎重的考虑。后来我就发现到说，原来人的感动是靠不住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在私欲的迷惑里头，就算是认为说某一个东西好的，也不一定靠得住的。你不要太相信你心里的负担跟感动，我不是说就撇在一边。问题就是说，他在这里说你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你要将你的心智在神的话语里头持续的被更新。如果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常常听到神的话却不让他被更新，也不愿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到临门一脚要做选择的时候，你谈圣灵的感动，这种没有被更新，持久都不愿意，心里刚硬不愿意顺服的那种的生活，那种的心不被神的话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更新的时候，你要谈你的感觉的时候，靠得住靠不住？靠不住。我们的心思一念要被更新，今天好好的被更新，每一天被更新，等到你真的是愿意顺服神了，你的生活是以一个圣洁为标准了，神的话常常在你心中是你要行的，你要遵守的。当然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你的心思意念在那个不断的被更新当中，你在谈我的负担，你在谈我的感动，准确的程度高不高？那比较高了。晓不晓得？懂不懂？我们讲道不是每一次讲道都需要有实际的这种的生活应用，乃是要有更多我们自己的想法被神的话来挑战，来更新，重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需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抽象的比喻表示什么？ 表示说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小事上，我们就开始选择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在我们所懂的，不懂的没关系，继续学神的话。我们在我们所懂的，神的话怎么说，但是我的感觉这么讲，我要选什么？神的话。神的话说不可说谎，可是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不跟老板说谎，我的问题大了。选什么？选择神告诉我们的话，诚实的说。结果诚实的说了之后怎么样？被炒鱿鱼了。那怎么办？是不是后悔应该撒个谎？不是，而是你因着愿意回转行真理，里面尝到行在真理里头的苦头，你愿意知行到底的话，这就是你更新的过程，你成长的过程。所以当你讲到说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在于说你的私欲，你要把自己交给你的私欲，让它放纵，还是你看到很明显神的话是不允许的时候，你就跟着神的话走，而宁可牺牲舍己，背着十字架跟随神。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需要每一天学习，让神的话在我们当中。这为什么神福音的真理是很重要的？我们教会里面不谈真理，团契里面不教真理，我们只讲很多吸引人的话，这些都不能让人更新，也不能改变人的生命。我们最后来再唱这首诗歌啊，复兴圣洁，复兴圣洁。我们一起起立。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不着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 神作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求主你来复兴我们内心的生命，让我们渴慕你那圣洁。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寻求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内心里，让我们的心一天一天的被更新。让我们学习在私欲当中，在你的话语里头，我们选择顺服。帮助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头能够被更新，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能够有那真理的公义和圣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